好，在我们看第六个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无相三昧了哈。在荧幕这边的话，我举的这边是《大毗婆沙论》的卷104啊。这无相三摩地，实际上有，就是在婆沙是有不同的定义上不太一样了哈。那有的是说是在空三摩地啊，就是空三昧，哦，说是无相，或者是在见到的时候嘛，哦，因为所缘尽是诸法实相，那或者是不动心解脱，不动心解脱也有说是四禅第四禅啊，或者是四禅以上无色界，或者是非想非非想处，哦，所以等于说，在婆沙哦。上面讲的这个无相三昧啊，实际上有不同的主张啊。那我上次有举，有说在导师的这个啊，大家可以看为讲义488。上次有说导师的空智探究也是对这个无相做说明啊。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六项了啊，于如来境界信心见得增长啊。那对如来的境界，如果从我们前面讲的真如体跟用来说的话，就是对如来的体，就是如来这样的境界嘛，就清净智啊。如果用的话，就是如来的智慧的妙用。那智慧妙用又就可以同佛的角度，就是他所造净土，或者他所化身去接引众生的方法，这些都是啊，所以。化众生的境界，还有他的所造净土，佛的相好，国土庄严，这些都是，所谓都算是如来的用，如来的境界。所以修习真如三昧，除了确信自己跟佛一样具有这个清净的法，或者是真如如来藏，那之外也知道我们有可能如佛一样齁，成就之后一样可以去随缘随众生的根基啊，现身说法，乃至这个造净土建议众生修行啊。好的，信心见真呢，就确信自己可以证佛的境界了齁。好，接着第七，远离忧悔生，于生死中勇猛不缺齁。那忧呢，是与意识相应的不可易受，那悔是恶作，就是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产生后悔，心生忧苦。导师这边讲，到晚年想过去今生所造的恶业，产生忧悔心。那所以修习真如三昧，因为信心增长，或者遮恶法让我们的善法增长，善根不断，所以能无忧无悔啊，加强我们啊，在多生累劫中修行勇猛心的啊，所以这个跟所谓的修信心是有关系的。看一下注脚的758啊，758啊，785了哈，785。第一个刮胡一是婆沙的了哈，这边。大概是说这个五盖嘛，贪欲嗔恨昏沉睡眠调举恶作一啊，那种种的这种覆盖，盖就是一种覆盖烦恼啦。那令心变回就是恶作。好，刮胡三这个词啊，卡奎铁啊，就是悔，或是翻成恶作，对自己所做的行为觉得不对，升起反悔和后悔啊。但是啊，请大家注意哦，看下一行啊。Concretia 是悔恶作，它有可能是善，有可能是恶啊。不管是善的悔或是恶的悔啊，只要有了悔意呢，心就不安定啊，成为修行的障碍。为什么修善也会后悔？我们之前也有讨论，我说过这个，就像布施啊。布施的当下如果没有衡量自己的能力，那布施之后，布施财施，布施钱财，结果造成自己生活的困难， 啊，等你知道，等你生活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为什么当下？哦，那时候要布施那么多了哈，所以就是做善也会产生后悔哈，那不是只有造恶才会产生后悔啊，那这是悔或是恶作，就是后悔了哈，追悔。另外一个786，这个或许我们之前有看过，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啦。好，依佛法来说，我们的一举动，一善一恶，当下就留下了这个业力的熏习。就是如果是用唯识学的说法，就是熏成种子嘛，那种子有再生的能力啊，就潜能啊。那本论也是如此，本论就是所谓的善因，善因指的就是真如啊。我们一直修善就会熏习真如嘛，那如果我们相反的修恶，从恶法无明呢，就会熏习无明，那就会让我们没办法了知真如平等性，所以这样的熏习力啊，就是为什么说当下留下业力啊，意思说做过的行为已经做过了，你骂完人都骂过，打完人也打过了，或者你布施当下也过了，可是他就是留下一个影响力，会延续到只要他没有预言成熟之前，将来就会成熟、哦、所以就像录下的录心带啊，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一种影响力、哦、所以善恶一定有报、哦、没办法避免，也再怎么掩饰也没办法掩饰、哦、就是不管我们造善或造恶、哦，所以呢，我们就算我们很隐蔽啊，什么人都可以欺骗，自己是没办法欺骗的。所以佛弟子止恶的诚意啊，不是怕人知道，而是自己知道了要就会生忧悔，因此呢，就不要复常，要随时的忏悔，随犯随忏啊，时时保持清净，那心地慢慢的纯净啊。就是如果唯识学大概就是一直熏习这个清净的种子嘛，让这个清净的种子一直生现行，又回熏清净的种子。那本论来说，就是依着这个真如的熏习力，再加上我们发心修学一样的清净熏习，慢慢的去降伏出烦恼，慢慢的让这个清净的善法一直增长了。好，这个呢就是第七项，这边虽然讲是离忧悔，可是重点是说，如果我们有信心啊，如果我们只一直都修善啊，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信自己有办法成就佛道，那也不会担心我们会多生累劫轮回受种种的苦啊。好，第八项啊，那修真如三昧呢，内心调柔舍骄慢啊，那是就是有人来扰乱我们，也不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对一切境界都可以处之泰然，就是心情安定，不为境界所动摇，影响我们这种宁静的心情。好，第九项，虽未得此定，于一切时一切境界可以减损烦恼，不贪着世间，所以它跟世间的定是非常不一样的。好，接着看第十项，在429页。那若依法而得定，就依这个禅修的方式，真如三昧的方式，得这个真如三昧的话，就不会受到外在的一切境界所惊动。那这边可以有两种解释的，声音对禅修来说是很刺激或者很刺耳，声音最容易扰乱禅修者的心。那如果得定，就不会受到一切声音所影响。这边举例，就像世尊入定，有500台的车，当然不是现在车，那也不是那种什么电动车，电动车基本上没什么声音，早期的那种车是有马或是有牛拉的，那轮子这个声音都是很大的，所以有500辆的车过去他都听不到。另外一个第二个解释是，一般人都会受到声音所 改变啊心情啊，所以称赞我们就心生欢喜，责骂呢就感到愤愤不平啊。那得这样的三昧啊，这正三昧啊，不管在定中或出定啊，就不容易受到这个外在的声音所动摇、所改变。那就如同我们前面在修这个忍辱啊，忍辱除了忍他人的不理的行为之外，也忍受世间的所谓八风嘛，哈。这边只是暂且的先说这十种了哈。那实际上修习真如三昧所得利益是很多的哈。简单的说是要让引起初学者的兴趣。好，接着是讲修习观了啊。那修观呢，也可以看荧幕这里哈。修观主要有分刮胡一哈。住止起观，所以为什么要修观，等一下就会看到它是为了要帮助止成就才修观，这算也是很特别。所以在修观的时候又分为观意，就是作意啊，这时候要依为什么要修观嘛，观相就是你的所缘啊，观的用还有观的时是什么时间。那第二个是所谓的观尘双运，就止观双运啊，基本上是这些内容。好，看到讲义的429哦，这边文住止起观中的观意啊，就是我们怎么去升起要修观的这个意念哈。复次呢，若人为修于止，则心沉默，卧起懈怠啊，不乐众善，远离大悲，是故修观啊。所以这边呢是心沉默了哈。不喜欢在除了修止，除了让心安定宁静，不想再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他慢慢的就不会升起帮助众生的心。那这时候就要起观了，我就要修观。所以这边为什么导师的标题是住止起观，但是修观是要帮助止的止成就。好，看导师的解释这边了，心沉默，沉默就是心力下沉啊。那心力下沉就是心比较，因为修到就是一直将心一开始哦，可能要很专注或者很费比较多的心力，才有办法将我们这个散乱的心呢，跟所缘哦啊放在所缘上嘛。可是你已经很善巧，或者是已经很习惯了，那自然而然你就不用太注意，自然心就专注在所缘的哈。那我们之前不管是修什么方式都是一样的哈。那所以呢，心力下沉，它就会出现可能昏沉哈。这两个字也叫朦胧了哈，就朦胧一样，就是朦胧的意思的哈，或是暗昧哈，就是不清楚，心已经不清楚了哈。所以心呢沉默呢，就会懈怠哈，就会想。可能呢就会耽于睡眠，或是在这个不是很清楚啊昏沉的这种状态啊，那也不会再升起要偏修一切善啊，帮助一切众生的心啊。那这样子就失了啊，失去大乘的精神，远离大悲心啊。所以呢，为了对治啊，所以为什么要修观？为了对治因心力下沉而带来的弊端，所以要升起修观。所以为什么导师的标题叫观意啊，作意啊。那修习止观呢，应该使心中正，就是心安住在所缘上，而且清楚明白，清楚明白，所以也不散乱，也不昏沉。所以昏沉跟调举都是修止观的障碍，爱修止。好，那我们翻过来430啊，在修习的过程啊，如果心够宁静啊，慢慢的不太需要用力或是注意的时候呢，就应该升起这个觉察力啊。所以像观佛的功德或者思维法意啊。那相反的，如果观修久了心容易散乱，这时候就应该要修止，这有点像在训练马，训练这个野马，就是刚开始当然是要偏向左边就拉到右边的， 所以调心呢，能安止于不昏不掉，就不昏沉，也不掉举，就是不散乱啊，也不昏沉这种状态，就是呢住于舍的这种情况中，那静静修朝这个所缘境，或是安于所缘境，心平等性修学。这边的住于舍啦，这个舍并不是这种布施这种舍心，而是心呢不高不低啦，心不高不低，等一下我们再看注脚。所以止跟观是声闻大乘法所必修的，但本论在修止观门的时候偏重于止，所以呢将这个圣意的会包含在修止无分别止中了。那为了要对治于心沉默懈怠，所以在修观，实际上修观并不限于此。那我们之前上个礼拜有提到，本论在修观，在前面心真如门有提到嘛，观什么？观心念的生诸意灭，都是什么？空无自性的啊，观无念啊。所以呢，修观并不是因为要生大悲，或者因为心一直安止的状态造成的弊端才起观的。实际上观呢，在前面有提到，就是要观这个真如法性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注脚，429页787，观复二了。这边讲的就是心不高不低，那心不高不低的状况就是要降伏散乱跟掉举。所以一般的人呢，就是不平等不平衡，所以心是散乱，妄想纷飞。修定是要精神集中，安住在所缘境上，那习除妄念。那如果心是散乱，要让它不散乱而归于一，就是集中在所缘境，这时候又容易昏沉。如果呢又不清楚，对这个所缘境又不是很专注，又不去分别，又没有去观察，这个觉察力不够的话，那再进一步就是睡眠了。那相反呢，如果将心力提起，心又往上飞扬，就是掉举了。所以呢一开始禅修的过程，这两个情况是容易产生的，所以不是掉举就是昏沉，不能保持心的平等安和，那也就没办法得定。所以学佛或者要修定了，就是要让心内心平等，不散乱也不昏沉，不起种种的分别，可是又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是平等慈心的等慈，等慈就是三摩地啊，三摩地平等慈心嘛。这边的平等慈心就是刚我们在430页中所讲的住于舍，这个舍啦，这个布施，这个舍不是布施的舍啦。好，接着我们来看到430页的注脚栏789，这跟刚我们看的内容是相关的啦。好，大家上广武舆论讲记，佛法讲三昧就等持嘛，平等持心就是将心保持在一个均衡平等的状态，不高不低啦。所以这边的不高不低就是所谓的舍，中舍性啦。如果有些像清净道论或者其他的书，禅修书大概会用这个所谓的中舍性，它并不是布施的那个舍，就是让我们的心不高不低，不高不低，高就是有点是掉举，低呢就是会所谓的昏沉啊。所以如果可以让心平等，这样是容易得定。所以老师接下来划线有一个心平等性，再下来倒数第一行是舍心啊，所以这个舍就不是布施那种舍心了。所以有时候布施我们第一个会先讲要有舍心嘛，那是施舍，舍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施舍掉。那这边禅修中的舍心是心平等性，就是我们刚本文所看到的住于舍，这个舍。好， 好，接着我们看为本文观想。好，文提到，好，修习观者当观一切世间有为之法，无得久停，虚与变坏，一切心行念念生灭，已是故苦。应观过去所念诸法，恍惚如梦；应观现在所念诸法，犹如电光；应观未来所念诸法，犹如雨云忽而而起。应观世间一切有生悉皆不净，种种污秽无以可乐的。导师这些解释说，这个样的修观呢，是共生文的四念处观。刚刚我没有提到了，这在刚讲那个修四念处住于无相上面去除种种的恶觉观嘛，这边的四念处反而是因为修止太久会造成弊端，就是没办法生这个悲心啊，大悲心，这时候要起观啊。可是这边举的是修四念处观，也是蛮特别啊。先看一下注脚的790刮福山啊。以佛法研究佛法中提到啊，圣道不外乎八正道，就是圣道呢，就是总来说就八正道了。那你细分总是有种种的道品啊，就是有种种的修行的方法啊。不过总的来说，一切都可以回归到八正道啊。所以佛教弟子啊，依自己依法修习啊，那所修的法就是四念处啊，就身受心法。那四念处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内容。八正道是古仙人道，就过去诸佛修行得解脱的方法，古仙人道。四念处也被称为一圣道了，这个就是在刮福一的，这个刮福一上我们没有看。好，那有一圣道能尽众生，度诸忧悲，灭除苦恼，得真如法。在431页的注脚栏，导师说，如果依着中阿含经24卷，这边真如法跟后期说这个真如法性是不太一样。真如法就是正法了，就是四念处的意思。这个在阿含经看到真如，就不见得就是我们后期所讲真如如来藏这种观念。那有些看到这个阿赖耶识啊，不是，我们之前有看过嘛，阿含经有提到什么爱阿赖耶，喜阿赖耶，你不要把这个认为是为四学中的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有些人会这么理解的。好，接着看注脚栏这边，所以这是贯通古今啊，前圣后圣共一的一圣道，就是四念处了。那其实呢，所谓的一圣道，还有在杂含经中，就是摩诃迦旃言所说的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一圣道了。四念处是一圣道，它到底有怎样意涵？当然四念处，依四念处修习是可以解脱的了，这是没有意义，没有争议的，不是没有意义，就是没有争议的。好像这个有那个文中坤老师有在佛无言的佛学研究写关于这个四念处一圣道的这个内容，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接着看那个解释，再回到本文上面的431。我的标题是无常观嘛，那你们自己可以标记我们常看到的。先看这个431的倒数第三行，就刮福西啊。先不看那个本论怎么去解释四念处，先看这个我们比较熟知的，就倒数第三行，四念处观有种有别嘛。在居舍论大概有所谓的总相念住跟别相念住啦，所以别观呢是个别的观，什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总观呢就是观，不管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都观他们是 无常苦空不净啊，所以呢，在科判的无常观里面，可以等一下我们看到，就是讲无常观，基本上讲就是心啊，苦观讲的就是受，无我观呢就是法，不净观呢就是身啊，就是在这个标题小写 A B C 这个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791啊，就是四念处的总相观、别相观791。好，大智度论这边刮符二了哈。他有做解释的哈，这问题是说，哎，四念处空法哈，都应该观无常、苦、空、无我，为什么个别观生不净等等哈这些内容？好，接着看一下432注脚栏哈，他的回答是说，虽然四法都可以观无常、苦、空、无我，但是众生呢哈，在这个无因和合的身，这个无因和合当下这个身呢，都会升起所谓的净颠倒，所以在感受上都会升起这个乐颠倒。一般我们都是避苦求乐的，所以遇到苦受呢赶快远离，遇到乐受希望这个乐快乐的时光，这快乐感受不要消失，就一直保持，所以他就会在受中会着这个所谓乐颠倒嘛。在心呢，这个无常生灭的心常会认为是常，这个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我见或是自信见嘛。虽然我们总是可以说无常无常生命无常啊，可是你看我们的生活作息啊，从白天起床啊，一直可能有些人要上班上课啊，应付生活，然后开始努力啊，到一天晚结束睡觉，大概我们长时间规律的生活，我们虽然道理上知道，可是我们的感受体验上都会认为是常的啦，比较难去观到无常，所以在这个心啊，生灭刹那生灭中才会认为是常颠倒。因为今天跟明天，或应该说昨天跟今天差异性不大嘛，总是相似相续啊，那今天又延续到明天，大概一天一天过，一月一月过，一年一年过，大概都是认为是差不多一样啊。只要如果没有有太大的人事变动、亲属的分离，基本上我们很难去观到所谓的无常啊。好，于法中常执有我，有个固定的法啊，就我颠倒，所以呢，它是别说了哈。所以为这个修学者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在智论里面是有对为什么要这么别观做说明。好，那我们再翻回来前面431啊，就是四念处比较熟悉的概念，就是刚说的观身不净这些啊。那本论所说的哈，接着就看为本文了啊，431啊。标题 A 的观无常观啊，这边比较是从心的哈啊，不过它的说明上呢哈，比较没有看到，因为他没有看到心嘛啊。好，看导师解释的啊，无常观啊，观世间的有为法无得久停啊，虚与变坏啊，虚与就刹那的意思啊，所以一切法不是常住，刹那刹那生灭变坏，用这样子去观。导师或者我们在本论之前讲这个生灭在很前面啊，讲生灭引的是中观经论里面讲有三种生灭嘛，所以一起生命来说，一起生灭就是我们从那个这一起生命的开始，父精母血头身是合合三合合生命开始，到这一起生命结束叫一起的生灭。那当然这一起生灭有很多种生灭，不过这是从一起生灭说。那第一个是刹那生灭，就是观到最微细的心一念，只要是有为法就是有，不管你说生住意灭、生住灭、生灭最少最少一定可以观察到生灭的特征，就是生灭相。所以这边的刹那可以观到这个心念的升起跟消失，刹那就是 观察时间或是分析时间的最小单位，我们安立一个名称叫刹那。在一个刹那里面，心念是可以生灭的了。好，所以这样子去说明一切有为法嘛，就是刹那刹那生灭，所以心也是如此的。我是用这么去理解，因为文上是没有看到所谓观心是无常嘛。我们刚刚看到之前比较了知的就是观心无常。好，接着是第二个是刹那生灭，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大起生灭。大起生灭是从无止境的轮回开始就一直生嘛，等到我们断尽烦恼解脱就是灭。哦，这个在我们起心论前面也有看到导师说的三种生灭，那应该很前面。哦，应该我忘记在第几章，有印象吗？好，接着康伟这边的，所以我用这样子去说明为什么无常观是属于观心的，就是跟我们比较熟知的概念做联系。好，第一个是苦观。好，文这边呢，一切的心行是念念生灭，所以是苦。心行就是心心所的一切活动，那包含的受想都是，所以心行是刹那无常生灭。那无常所以是苦了，所以观受，所以为什么要讲受想都是一切的心心所活动包含的受跟想，因为观受是苦，所以似乎导师也是有要将这个文的说明跟我们所认知的四念处做连结，所以观受是苦。好，无我观呢，就是观过去所念的诸法好像是做梦一样，就是不真实。那现在的诸法也是如石火电光了，就是这种像闪电一样一刹那没办法将它保持这种状态，一下子就不见了，所以无常不住，没有实在性可说。那未来的法就像空中的云呢，因缘和合的时候，条件具足的时候，它就升起，它本来没有可是可以现起这种云这种状态，那有可能有种种的相，也是升起消失都没有固定啊，无常。那本论依无常来说明法无我观，那无我就是无实在性，无实质性。好，这观法无我啊，观身不净，这边就很明确的了，观世间一切有身都是不清净，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产生贪爱或是喜好的。这边的导师的身有里面刮胡三有，这个应该有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巴瓦嘛，对，一般我们说那个 human being B-I-N-G 啊，存在的意思啊。所以三有指的就是说欲有色有无色有，有三界的存在啊。所以不管是就算是无色界，实际上也是从旧定义来说还是不清净的。这边说脱胎的种子不净到住胎出胎，实际上都没有一个清净法可说。脱胎的种子就投生世了。好，这个是四念处本文本论上所说明的，基本上导师诠释还是跟我们熟悉的这种所谓观身不净这种四念处观是一致的呢。好，接着我们看432，这边就进一步的去说明就本论比较特别的地方了。那一般说呢，修止是共世间外道，唯有修这个所谓的圣意的法性空观才是不共世间。般若的空观中有说我空或是二空，就人空跟法空了，那这些实际还是共二圣，因为如果专修这个圣意空观，悲心薄劣可能就会先自我解决，就是怎样先自我解脱了，取证涅槃。那如果要说修行大圣的菩萨行呢，应该要特别重视的是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怎么发起？就本论来说是看到众生苦跟自己一样嘛，所以人众生都有什么离苦求乐的心嘛，所以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简单的说是依着大悲心而发这个所谓的菩提愿啊，那依这样的悲愿去修集种种功德，用功德来铸成这个所谓的般若胜依空观。这是讲一般的这种其他经论的说明。那本论呢，是将这个胜依空观是包含在修止，修止是观真如三昧嘛，真如三昧实际上某个程度来说就是属于胜依空观啊。修止修观大概是从它的作用心的作用上而分别，而不是所缘境上而分别，就是将心安置于这个所缘境，或者是去分别这个所缘境。那也说到应专修这个止，可能心沉默而不生这个大悲心，离大悲心，所以呢要用修观生悲心。这边就是比较特别的，用四念处作为观法生大悲发大愿大菩提愿的，这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四念处呢，修四念处是不是一定就可以生这个大悲心呢？似乎从早期的就是在本论之外的经论看不太出来了。声闻法大概是修四念处都可以离苦得乐证涅槃，所以本论依这个修四念处观生大悲，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好，本论是用这个以四念处作为升起大悲心的观本，那依这样子不会落入二圣，这是跟一般大乘修行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一下注脚的792，自论里面呢也有提到类似的了，所以我用另参见瓜五一啊。声闻法中观世念处所得果报如是，就我们比较熟知的可能依他可以得解脱了。那菩萨法是于此观中一样修四念处，可是他并不是先修四念处才有后面，就等于说他因跟果是跟我们本论讲的不太一样了。于是观中不忘本愿不舍大悲，是菩萨修四念处，可是他没有忘记他要成就佛道帮助众生了。那之后呢在修习的空的过程还是要跟空相应，所以先用不可得空调伏心地，所以注释第一种就在这个心在这个这种境界呢，虽有烦恼心常不堕，就是他降伏可是还没有断尽一切烦恼。所以自论的解释呢是菩萨的愿还有悲心是没有失去而去修四念处，而本论是讲是修止太久可能会大悲心不生的情况才修四念处，这个也比较特别啊。那瓜福山一样啊，四念处八圣道是共法，如果菩萨可以跟所谓的萨婆罗就佛智或是就佛菩提相应，以无所得啊，这个叫般若波罗蜜相，这个是属于大乘法，是不共的呢。啊，这些简单的说就是。本论这边所说的这个修止之后修观的原因是要生大悲，那这样的说法很特别。那另外一个问题点就是修四念处一定可以生大悲吗？这个也是似乎也是比较特别的呢。好，接着我们看到本文432的观用，这边比较是观的这个当下的这个作用。文提到如是当念一切众生从五始世来皆因无明所熏习故令心生灭，以受一切身心大苦， 现在即有无量逼迫，未来所受所苦亦无分歧，应该说是没有分际就界限啊。难舍难离而不觉知啊，众生如是甚为可悯啊。作此思维，即因勇猛力大誓愿，愿力我心离分别故，遍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就把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意乐啊！以起如是愿故，于一切死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即堪忍，不舍修行，心无懈怠啊！所以这边为什么修四念处可以生这个悲心啊？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导师第一句话就很特别啊，他就说。这个也许这个修行的人就是大圣的根性吧，也就是说等于说意思他言下之意啦，他可能就是不是每个人修都有办法，一是修四念处生悲心啊，或是发菩提愿啊，或许就是因为大圣根性嘛，所以你修四念处一样可以生大悲心发菩提愿啊。好，接着看第二行啊，那一切法既然都是无常苦无我不净啊，所以当下呢就要去正念啊，所以众生也是如此啊，无始来呢因为无明所熏习，因不了诸法平等性啊，所以呢在这个心呢就会生灭无常啊。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心不动就是觉嘛，就是我们怎么依本论的修行方式啊，就是因为无明不觉而心动，心动就有所谓的能见的心，有能见的心就有所缘的境啊，就是我们在讲那个依心起意，依着意而生前六识，所以依本论的修行方式就是怎么让回到心本质清净，本质清净心就不动，因有妄念心动，因有无明心动，所以这边讲只要心动生灭无常，就一定会有苦啊，就会招感苦，因为有这根源的无明就会让心动。好，那因此呢无常呢，所以可以知道过去多生累劫我们已经受了种种的身心大苦，那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苦恼的逼迫，就可以知道那未来也可以预期得到，只要无明不断，我们总是会去造恶，那未来就会遭受种种的苦恼的逼迫，在生死未断烦恼未尽之前，这些苦可以说没有这个界限。为什么这个初期佛教在说明这个圣者证的境界，大概是犯行已立啊，我身已尽嘛，所作不没有后有啊，这边断尽这个烦恼的苦逼嘛啊，所以善事苦逼嘛啊，是这样的难舍难离啊。那众生呢，在这样子的轮回当下过程，实际上他没办法了知啊。所以众生还是受无明的迷惑，所以呢实在是很甚为可悯，就是要这样去悲悯这些众生。因此这个修行者依着这样的无常苦观可以生大悲。我觉得导师的第一句话最关键的，因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大圣根性，不然你这样观为什么生物佛教的没办法生大悲心啊？所以第一句话应该算是蛮关键的，就是大圣根性的修行者才可以有办法依着这样的无常苦空不净而生大悲心啊！这个算是蛮特别的啊。好，既然升起了大悲心，我们接着看啊，大悲心起就会引发我们帮助一切众生离苦的大愿啊。所以这边的愿啊，菩提愿。这时候的菩提愿呢是供世俗的，所以它是一种励志啊，要帮助这种众生的这种觉意。因此呢 假设啊，这个行者生悲心啊，那又这样子去思维啊，众生受到这样的苦呢，应该要去加以的救度啊。啊，可是呢，假设自己能在妄念分别中啊，自救不暇啊，自己都没办法处理自己的烦恼了啊，怎么可以帮助一些众生啊？因此就升起这个勇猛清净啊的大誓愿啊，令我心离一切的分别系论啊。这边的分别系论啊，那就本论来说，就是要去无明嘛，心就不动，心不动恢复心清净的状态，自然就生智慧乃至妙用啊。是前面讲的自净相跟不思议相。好，那假设我们心可以真的离分别，那就是恢复心的清净的状态，那这时候就有智慧的妙用嘛，即能遍十方世界修一切善功德。那离分别心就是修慧了，那修一切功德就修福，所以依着福慧的力量可以敬畏来记，以无量的善巧方法，方便的方法，就把一切苦恼众生都令众生得涅槃就近的安乐了。好，既然从悲心发这个大誓愿，就应该由悲由这个大誓愿努力的修行。所以因此呢因生如是的大悲大愿，所以菩萨于一切时中一切处所所有的种种的善行，都随自己有办法去努力不懈的修学啊，心没有懈怠。那心没有懈怠呢，就是大精进了。好，解说了啊，解说就是刚对于这个观用啊，观这个思念处而产生的作用而说。所以依思念处观生这个大悲心，依这个大悲心立这个大菩提愿，依着愿而努力修善利益众生。这当然这是本论的描述了啊，实际上也是蛮特别的了哈。那由此铸成真如三昧，就不弃善行啊，不但可以自己解脱烦恼，也可以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同得这个究竟安乐了哈。好，接着看434啊，好，观时啊，观时就是什么时间要去观呢哈？这边也是比较特别的了哈。论提到为除作时，专念于止，若于一切悉当观察，应作不应作啊？本论是偏重于无分别止啊，修观只是铸成，铸什么？让生大悲心继续修止嘛。所以呢，除了做的时候是专修止啊，不做观想，不修观啊，其他的时间、其他的时段啊，行住卧起、雨墨动静间啊，都应该要修如上所说的观门啊。观门就是四念处了。那修四念处生悲心嘛，大悲心立大愿哈，大概是这样子。立大愿就会驱使自己努力的去修集一切善行，乃至去救度一切众生啊。那所以在平时呢，就要去观察什么要做的，就应该努力去做啊，就修习善行嘛。什么不该做啊，就止一切恶法。好，接着是属于刮福恶了哈，观成双运。好，第一个先讲这个止观双运的方法。好，文这边提到了哈，若行住卧起，皆因止观具行。所谓虽念诸法自性不生啊，即啊复其念啊因缘和合善恶之业苦乐等报不失不坏啊，虽念因缘善恶业报。而意即念性不可得，所以导师的解释就是前面所讲的嘛，在做的时候只修止，其他时间就是修观，那这边是要 可能刚开始修止或修观就个别修，那熟练的时候就是要交替嘛。念诸法自性不生，这比较是偏修止的，止啦，止一切境界嘛，所以诸法自性不生。那念因缘和合善恶之业，这就牵涉到我们在前面讲这个讲义啊，在393页开始在修这个什么略说止跟观的定义。我们今天有提到嘛，止就是指一切境界，观就是分别因缘生灭相，所以念因缘和合善恶之业苦乐等报不生不坏，这个就比较属于修观啊。这可是这个已经比较是属于在世俗上了啊。所以呢，先这样子了啊。念诸法自性不生是修止啊，念因缘和合这是修观啊。接着分号，虽念因缘善恶业报，这个是修观嘛？所以它是先修止又修观，那修观又修止。所以又念这个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好，这个文是这样的，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就这个部分就是止观双运，不过本论所说的跟其他的说明上或许也不太一致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先看一下注脚794，尤其是导师在成佛之道的关于这个止观双运的解释。好，那我们请合掌。